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心理品格与个性，今天是第41章饮食与心理。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所有美好的恩赐都赐给我们。虽然你知道我们是罪人，会滥用你的恩赐，比如食欲、情欲，但是主，你还是将这些美好的恩赐赐给我们，同时你也教导我们要有圣灵用来管束我们自己。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主的手里，愿意主你差遣圣灵来管束我们，使我们能够活出主所希望我们的荣耀的样子，而不是像撒旦那种卑劣的下贱的样子。主，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人生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这样这样的祷告，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真心实意的去祈求，并且去遵行主的旨意。我们的读书也求主你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华严论著心理品格与个性第41章饮食与心理。大脑是思维的器官和工具，控制着全身。为了使人体的其他系统保持健康，大脑必须健康。为了使大脑健康，血液必须纯洁。如果我们借着正确的饮食习惯使血液保持纯洁，大脑就会得到适当的养分。这些说法都是对的哈，但是我们是有罪的人，大脑绝对健康不可能，血液也不可能绝对纯洁。我听那些疗养院的人说什么什么喝葡萄汁连续喝多少天呢血液就纯了，我觉得那都瞎掰。就是那种搞健康的人很多自己根本就不懂。所以虽然我们在谈饮食，怀师母也在讲饮食有多重要，但是我们要平衡，要注意呀。那个保罗说过，那些在饮食上专心的人从来就没有什么好结果。所以我们是需要照顾我们的肉体，是需要注意我们的饮食，但是我们也不是一个养生的集团。我们是主要是要全人的发展，我们更多的是要效学主，效学耶稣，在品格上像他，在我们注重耶稣的品格上的效法他的同时，我们也相信主对我们的救赎是全人救赎，所以我们才会注意到饮食方面、身体方面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把我们的主要精力放在饮食、放在身体的保养上了，整个教会成了一帮养生的团体。所以这也是一种极端。我们这几天呢，因为是在讲到身体与心智的相互关系第九遍，所以他会讲得多一些。但是这不是福音的全部，是福音的很次要的一个方面，它是福音的结果，但是你没有福音谈不上结果，你没有对主的正确认识，没有圣经的这些福音信息的正确指导，你只会把好好的一个饮食改良弄成了那种养生的课堂，对人跟神的关系毫无造就。我们接下来看，人体组织是一部奇妙的机器，但是不可以被滥用。把食物转变成良好的血液是一个奇妙的过程，人人都应在这个问题上聪明起来。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收集自己的营养，好保持其不同部分的活动。大脑必须得到它那份营养，骨骼也必须得到自己的那份营养。那位大公师每时每刻都在做工，从大脑到指尖之间，指尖、齿尖、手指头尖和脚趾尖，供应给每一块肌肉、每一个组织生命和力量。神已赐我们这帮人大光，但却没有将我们置身于试探的视力范围之外。一个病人表面上十分谨慎，但又固执而自满的一个人，信口轻视生命及健康的规律，也就是神本其慈悲所指引我们这等人应予接受的。他所预备的饮食务必满足其病态的欲望，他不坐在那供备有益健康之食物的桌前，宁愿去光顾餐馆，因为他可以在那里放纵食欲而无所拘束。他口若悬河，高唱节制，可是对于节制的基本原理却弃之不顾。他要痊愈，但又不肯付出克己自制的代价来获得痊愈。怀师母在这里并不是说不能去餐馆，而是说你自己都有病了，你还跑到餐馆里去随便放纵食欲的这样吃，这是不好，并不是在否定餐馆哈。因为我知道我们中国的很多安息日会的弟兄姐妹语文水平差，然后呢自己的这种思想也不健康， 这种精神上也是极其不健康的，很容易就钻牛角尖啊，一看到怀师母说这么一句，然后就说餐馆不好啊，还有怀柱作为依据啊，所以我一定是在读怀柱的时候边读边纠正大家，有一些人的一些极端的思想啊，这种人正是拜倒在被谬食欲的龛前啊，神龛前，他是一个拜偶像者，他就拜自己嘛，顺从自己的食欲嘛。那原是圣洁高尚可以用以荣耀神的能力，却因而被削弱，而只做成微小的服务。他不顾自然律的结果，变成了脾气暴躁、头脑混乱及神经衰弱的人。他是无效能及不可靠的。他是无效能及不可靠的。我们在彼得的命令中得知，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啊！但我们要注意哦，虽然彼得说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但是并不说这是我们自己可以修炼成的，这些都是神的恩赐，都不产自于地球，都是上帝的礼物，上帝的恩典，需要求神给我们的，而不是人自己装出来、伪装出来，或者自己去修炼自己去克己弄出来的，是需要自己有一颗愿意接受这些恩赐的心，向神求，求神赐给我们，正如救恩一样的。我在一次演讲中提到健康改革的福气和食用适当配合的简单营养食物的益处，详细论述了饮食与一个人的心态和脾气的密切关系，我们担不起因错误的生活习惯而养成的坏脾气。放纵食欲是体力智力衰弱的最大原因，但也是人间到处可见虚弱病态的根源。我们不应为安息日预备较诸平日更多的食物或更丰盛的菜肴，反之这一天饮食更应简单且宜少吃，好使心思清醒活泼，以便领悟属灵的事。因为过量的饮食是使人头脑昏沉的，思想既被不适宜的饮食所搅乱，则虽听到极宝贵的话语也不能赏识。许多人因在安息日饮食过度，以致出乎他们预料之外的侮慢了神啊！在这里我们说犹太人有专门有安息日的食物，但并不是说安息日他们就要大吃大喝，也不是的啊。他安息日是有特别的食物啊。怀师母说简单不等于不美味，不等于营养不均衡啊。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安息日是特别的日子，在饮食上如果我们可以体现出来可以体现出来啊。但是不管，我觉得不管是安息日还是平常，你都应该是少吃，七分饱八分饱就够了。其实胃就是越撑越大的啊，像我一天吃两顿，早上大概九十点钟吃一顿，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四点半的时候吃一顿，够了。晚上稍微觉得有点的饿，那是好的啊，你晚上你那么饱干嘛？所以其实人不要吃太饱啊，人让自己处于那种七分饱的状况是最健康的。撒旦借着食欲控制人的思想和整个人，成千上万本可以活着的人已进入坟墓，身体心智和道德都败坏了，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一切能力都牺牲在食欲的放纵上。那刚才我说吃两顿也要注意，这是因为我自己一天又不是体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你是体力劳动者，你一定要吃饱啊。所以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习惯，每个人就是要有自己的节制程度，我不能把我的节制程度非要放在你那儿作为你的标准，你的标准也不能作为我的标准啊！大家读了怀柱都是自己拿怀柱来给自己定标准啊，谁都不要说谁。消化器官对我们终身的幸福有重大的作用，神已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知道应当采用何种食物，我们岂可不做有理性的男女，研究自己所吃的食物，什么对我们适合，什么会引起麻烦呢？肠胃消化不良的人往往脾气也不好，他们觉得事事都不顺心，容易急躁动怒。我们若要彼此相安，就当多用心保持一个宁静的胃啊，胃不宁静，我们的脾气也不宁静，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哈。要遵守健康改良的原则，并且教育别人也这么做。心智的健康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身体的健康，而身体的健康则有赖于这部活机器受对待的方式。要只吃那些会使你的胃处于最健康状态的东西啊，这个是的。怀师母自己在其他地方说的，因为我们很多人他吃素，他就要吃豆类嘛，豆类有植物蛋白嘛。但怀师母说他不能吃豆子，他吃豆子他就要胀气啊。我也是这样啊，我也是不能吃豆子，也要胀气。红薯吃多了也不行，萝卜我也不能吃，吃多了也胀气 所以每个人要自己研究自己能吃什么啊，不要一味的认为啊就是健康改良的食物啊这个就好，那些所谓的安息会的疗养院里头，很多时候他为了要减少成本啊，多赚一些钱，他那个食物其实根本达不到那种均衡健康的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自己在家里啊，你自己安排自己的饮食最好，家里又舒服，你干嘛跑到疗养院去嘛？你需要更彻底的学习在饮食问题上正确的照顾自己的基本原理，要安排你的工作以便有规则的用餐时间。你必须特别关心这个问题，要记得实践那在耶稣里的真理，需要多多自律啊！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自律是自然而然的啊，那种强加给自己的自律久了就会成为一种负担，你反而觉得就信不下去了，觉得太累啊，一切都要顺其自然。这种自律要慢慢的，我知道什么是好的，我现在做不到我就不做，我就求主帮助我，让我能够慢慢改变，然后最后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啊。所以我们谈到自律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啊，不要强迫自己，信仰是最怕强迫的啊，信仰应该让人开心啊，应该让人是愉快的啊，而不是那种苦修的那种，那不是信仰。那是人的强加的一些规条啊。人心力交瘁，往往不是因为读书过于勤奋，而是因为在不适宜的时间吃了不适宜的饮食，忽略了健康的定律。用餐和睡眠不规则会使脑力退化。使徒保罗宣称，要达到敬虔的崇高标准，凡事都要有节制。饮食和服装对于我们的属灵成长有直接的关系。饮食过度，即便是最有益健康的食物也要避免。身体只能容纳它所需要建造各器官的食量，过多了就会使它受到阻碍。许多学生身体衰弱，原来以为是过度用功，其实是由于饮食过度。人若能适当注意健康的定律，用脑就没有什么危险。但是许多所谓智力减退的人，实际上是胃里负担过重，以致身体疲乏，精神衰弱。在过度吃喝上放纵食欲，乃是贪食，常在一餐中吃下大量食物，足以造成紊乱的胃和紊乱的性情。因此神要求每一个人与他合作，以便谁也不必在过度吃喝或吃不适当的食物方面越过自己适当的界限。这种放纵加强兽性倾向，使心智的高尚的情操变得迟钝，因着姑息纵容属肉体的卑鄙情欲，整个人都被降格成了食欲的奴隶。你在餐桌前狼吞虎咽，这是你健忘和丧失记忆力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针对一个贪吃的人。你说了我知道你说过的话，然后你又转过来说自己讲过一些完全不同的话，我知道这一点，认为是饮食过度的必然后果。可是说了又有何用？因为治不了这个毛病。他这个是单独对这个人说的哈。食物的品质虽好，但若饮食不节制，就会体力衰弱，并麻痹更灵敏更圣洁的情感。若要保持健康，使身体各部的功能活泼的运用，最重要的就是饮食严格节制。严格节制的习惯加上肌肉和大脑的运用，就能保持智力和体力的旺盛，并有耐力从事传道工作、编辑工作以及各种文案工作。我们这一般人口口声声倡导健康改良，还是吃的太多。放纵食欲是体力智力衰弱的最大原因，也是人间到处可见虚弱病态的根源。吃的太多，怀世母认为，我还是觉得就是你管你是吃素还吃什么，你总归要节制，都不能吃太饱啊。人的胃是越撑越大的，真的啊。但是你如果让自己的胃慢慢的小起来也很容易的，甚至自己的口味都很容易淡起来的。你三天啊，有时候其实要不了三天，一两天，你吃那种水煮的不加盐，你口味一下子就淡下来，而且你吃什么都有味道。我们应当照顾好消化器官，不可强加给他们许多不同的食物。人若在一餐中饱食许多种类的食物，乃是在伤害自己。我们应当吃对自己适合的食物，这比品尝桌上的每一道菜重要的多。我们的胃没有一扇门户可以观察其中消化的情形，因此我们必须用头脑来思考因果的关系。你若心神不宁，觉得事事不对劲，这也许就是因为你吃了大量不同食物所致的痛苦后果。 所以自助餐我们一定要注意哈。自助餐很多时候大家觉得我交了钱了我得多吃，其实你多吃并不是对自己有好处的，等于是你交了钱了还伤害自己的身体，何苦呢？你就算吃自助餐你也得吃自己适合自己的健康改良的原则，在这里怀世母这里说得非常清楚，我们应当吃对自己适合的食物，这是健康改良原则之一啊。我们应当吃自己适合的食物，我们希望我们神希望我们借着严格的节制来保持心思清晰敏锐，以便我们能区别圣的和俗的。我们应该努力明白神无比同情仁爱的奇妙科学，那些吃的太多的人和那些吃不健康食物的人是自招麻烦，使自己不适合侍奉神。吃肉是危险的，因为动物正在患上许多致命的疾病，那些坚持吃肉的人是把灵性牺牲给堕落的食欲，他们的身体变得充满了疾病吃肉是危险的，但是也没有说肉就不能吃，因为毕竟我们是有圣经的，圣经说洁净的肉可以吃。如果我们想吃，像我就天天都得有一点肉吃天天不是每顿我天天我早饭不吃，早饭肯定是吃清淡的，到了晚上总得有点肉，没肉我就要跟我房东说要吃肉了所以我们自己按照自己适合的吧怀世母也固然说过说传道人吃肉好像是犯罪，我觉得这些都要你平衡的看因为怀世母自己本身他有些情况，我们在研究他的时候我们老师就跟我们讲过，我们也能够查到资料他自己也不是在绝对情况之下就非要绝对不吃肉的每个人吃自己觉得合适的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心智道德及身体的能力也都因惯用肉食而降低，吃肉使身体系统紊乱，蒙蔽智慧，麻顿道德感觉吃肉可能是但是现在你吃什么其实都是那样，你什么东西吃多了都不好我经常开玩笑，我说其实我们今天吃肉还有一个理由像我的理由就是到天国就吃不上了，你看到那些鸡你不会想要吃他们的，他们就安全的在你身边。现在这些鸡这些鸭尤其是土鸡土鸭在河里，我们这边鸭子都下河的你看着他们都不安全。我看着经常道路边一些羊，昨天我看到三只羊，结果那三只羊今年过年都会被杀掉但到天国你就吃不了肉了所以如果你想吃肉吃洁净的肉，我觉得完全可以吃，但是就是要节制不要吃太多要适合自己这样吃，因为圣经上没有明文禁止我们是可以做的，而且上帝也许可的，虽然说这种许可都是属于对罪人的一种适应吧一种辅救，它并不是上帝最理想的食物，但现在我们也吃不到上帝最理想的食物呀。最理想的食物是在哪里？伊甸园呀，现在伊甸园又不在地上，伊甸园早被上帝收回去了，现在你不可能吃到，就算素食也不可能吃到很好的食物。你说买那些核桃买那些枣，现在我们能够买到什么干净的东西？尤其在中国，你肯定是做到五毒不侵的，你的身体绝对是这么样子的。你到国外你都还可以吃些干净东西，你在国内你能吃些什么干净东西？所以很多事情我们真的不能够就说去看到怀世母这么说啦，然后就必须这样要求。你可以这样要求你自己，你不能够这样要求别人。所以对于吃肉，我是觉得圣经上洁净的肉都可以吃没关系的，都可以吃，只要是节制洁净的肉都可以吃但是呢，当然你要是生病了有癌症了，我倒是告诉你我的经验那就我没得过癌症，我的亲人有得癌症的，那真的就是吃肉就是不能吃肉，真的就是会让癌细胞成为发育的温床，癌细胞就会很快的扩散你吃肉绝对是这样，你要吃甲鱼那你一命呜呼，那绝对是的所以这一点我可以这么说我们身体是由食物来构成的，肉食过多会减弱我们的智力。学生们如果不吃肉就能在学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就。人的肉体部分虽因肉食而增强，可是智力都相应的下降这个怀世母在说吃肉不吃肉有多少好处但是我们要注意，你不能过分强调，因为怀世母在这里我们这一边都是在讲身体在讲饮食嘛，所以你会看到不断的在有这些强调但是你要把怀世母的这些教训跟其他的教训放在一起 啊，总归吃素不是属灵，要吃素最属灵，和尚道士啊，当然中国的道士是要吃肉的，和尚是不吃肉的，和尚最属灵，那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的呀，对吧？所以饮食不决定一切，但是饮食也对我们跟神的关系有影响啊，就看个人了。如果杜绝肉食，就能更好成功的过宗教生活，因为肉食会刺激人的情欲和情欲活跃起来，如同削弱人的道德和灵性。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我们在这世界上就是这样子的。你身体好，你的情欲就旺盛啊、有很多人，你比如说，包括林徽因，那么多男人喜欢她啊，她周围有很多人喜欢她，甚至有一个喜欢她的就跟着他们，他们搬到哪儿，那个人就搬到哪儿。但是他们之间没有绯闻，为什么？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林徽因身体不好，身体不好的人，他的情欲也旺盛不起来，他的食欲也旺盛不起来。但是身体好的他就算吃素他的也是，你看那些和尚有些是吃素的，不等于他就没有情欲没有食欲啊。所以其实怀圣母在这段肉食是会刺激，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这些都不是根本的，我们真的要约束我们自己的情欲，要约束我们的食欲，就是要让我们自己甘心乐意的去把我们自己放在圣灵的约束之下，让我们从心里能够憎恶那些不符合神旨意的事情。我们非常需要鼓励和培养纯洁高雅的思想，加强道德力，而不是低级的肉欲。愿神帮助我们从放纵食欲中醒悟啊！所以这章都在讲放纵食欲。上帝一般不想他旷野中的子民提供肉食，因为他知道肉食会导致疾病和不顺从。为了改变他们的性情，使更高的智力能够积极的运用，他不让他们吃肉食啊，但是也给他们降鹌鹑啊。食用猪肉不单对于人体的健康有害，对于人的脑筋也有影响。这些幼嫩的器官常因食物用此种卑劣，常因食用此种卑劣的食物而变成愚蠢迟钝。那猪肉因为上帝说不健康，那是绝对不应该吃的啊。但是即或是这样，如果你自己还是想吃猪肉，我建议你就吃，免得你越是不想吃，越是想吃，又越是觉得不应该吃，越有犯罪感，最后弄得自己成病态。一切都要求圣灵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给我们造一颗心，让我们能够厌恶罪恶，让我们能够喜欢遵行主的旨意，我们慢慢慢慢的就能够变成另外一个不喜欢吃猪肉的人，但是这都需要时间来改变的。糖对胃没有好处，它会引起发酵，使头脑糊涂，性情暴躁，已经证明两餐比三餐更有利于身体健康，这些都是个人的，糖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怀师母在说这些，他有的时候是很绝对的，但你要结合他其他的地方看。我们今天是在断，是在 一小段一小段的在看他的这些东西，没有大段大段的看，也没有把他整个的关于糖啊，关于 一天能够有几餐这些说法，把它完整的在看啊、所以我们需要注意平衡。像我看了这个，我以前十几岁的时候看了这个，那个时候很。怀师母说什么就听什么，很简单，头脑也很愚昧，然后路过糖店的时候想吃糖，都想到怀师母说不能吃就不吃。但实际上你后来会发现，怀师母说他餐桌上也放糖的，他餐桌上也摆糖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自己就不懂自己不懂解经，不懂怎么读怀注，也不懂科学，不懂怎么照顾好我们自己的身体。然后什么证明两餐比三餐更有利于身体健康，那也要看这两餐三餐是针对谁，针对像怀师母这种脑力工作者，他一天又不会去种地了，他根本就没有很多时间去种地的。我看他的最大的那个体力活也就是搭搭毛线然后出去散散步，驾着马车什么的，到他年老的时候，那他当然两餐够了，我也两餐够了，但是那些下地干活的，他一早吃了他中午他还得带上饭，然后晚上回来还得好好的吃一顿，所以不能够就是不懂科学、不懂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乱来执行怀师母的一些对个人的一些证言，这些都是针对个人的证言往往在人需要实行最大克己的时候，胃却塞进了一大堆不健康的食物，留待腐化，这真是遗憾。胃的损害会影响大脑。不谨慎的进食者并没有意识到他正在使自己无法提供智慧的指导，制定计划最好的推进神的圣功， 但这是真实的情况，他不能辨别属灵的事物。在开议事会应当说是与阿们的时候，却说不，他的提议都不着边际，他所吃的食物麻痹了他的脑力。自私放纵会使人无法为真理做见证，我们为神的福气而向他献上的感谢，因吃进胃中的食物而大受影响。放纵食欲是纷争骚乱不和和其他许多祸根的根源，说暴躁的话语，做出不仁慈的行动，虚伪奸诈，情欲冲动，这一切都是因为食物堆积胃中使大脑神经患病所致。喝咖啡是一种有害的嗜好，它会暂时使人头脑兴奋，然而后果却是精疲力尽，极度衰弱，丧失体力、智力和道德的力量，思维失去了活力。若不借着坚决的努力克服这种习惯，大脑的活动就永远被削弱了。喝咖啡不好，因为有咖啡因啊，但是有的人他对咖啡因没有反应啊。我有好几个朋友喝咖啡，他照样睡得好。然后其实很多时候，有的人他工作，比如说我认识一个北美联合会某联合会的会长，他说他就得喝咖啡。我们全球总会在那个亚特兰大开会的时候，把人家那个就是开会的那个整个建筑一个会议中心的那个星巴克给关了。我们总会，结果好多信徒都表示不满，为什么？因为我们基督福联谊会按理说应该不喝咖啡，但是其实有好多信徒和工作人员他就是喝咖啡，他还是喝的啊。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他不喝咖啡，他没办法去负担那么大量的工作。你像那个会长，我认识的那个会长，他说他一天忙死了，他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他就那么忙啊。他要是不喝咖啡，我根本没办法胜任我的工作，那他就是处于亚健康状态了，实际上啊。但是那就是实际情况呀。这个人对人很好的这个会长，我跟他一起旅游了好几次，带他在中国，这非常好的一个人，很有爱心，很有能力的一个人。但是他的实际情况就是联合会会长他就特别忙，因为他们是县管，他有很多具体的事务都需要管，而且很多会要开。我们今天很多教会的行政人员他其实就是超负荷在工作，这是不好的呀，但是刹不住车啊，这就是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啊。所以关于喝咖啡这些，我们说尽量你别喝，我们自己也尽量别喝。像我是偶尔喝一次那个抹茶拿铁，里头可能有咖啡，我也搞不清楚，那我就早上喝，晚上我才能睡得着。我要下午喝肯定睡不着，我是特别敏感的啊，但我也不经常喝。反正我是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要自己来控制啊，知道它不好就自己来控制，最好别喝，但是想喝也别让自己不喝。为什么？信仰就是应该轻松，对我来说就应该轻松，一切都应该是水到渠成。我们的最佳的一个理想状态，信仰的理想状态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从内心，我们就跟神的心意深相契合，不是我们偏要去效法神，刻意的去为之，而是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就认为这就是神对我们的旨意，这就跟我心里想的完全一样，而且我开心，我这样。在我们还达到那种程度，在我们某些地方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是给我们自己时间啊，给神时间。我们也求神，知道这样的状态不好，但求主帮助我们啊，这样我们信起来就不会那么难，不会那么觉得是负担了啊。因为上帝也知道我们的软弱啊，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也知道我们愿意向他啊。但是我们人有很多的这种罪在我们身上啊，所以我们一方面求主帮助我们脱离我们这取死的身体啊，另一方面我们也有耐心啊，忍耐啊。我们知道上帝在我们身上做工啊，我们也求主的爱激励我们能够变成一个新人啊，能够把神的旨意真正的就活出，我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是心甘情愿的去活。身体的健康应被视为在恩典里长进及获至平和的性情所必不可少的。如果肠胃没有受到正当的保养，则养成正直高尚的品格就会受阻。脑与神经原是和肠胃交相感应的，不正当的饮食导致不正当的思想和行为。我们若在饮食或任何习惯上追求一种会减少智力和体力的做法，就是羞辱神了。 因为我们抢夺了他所要求我们的服务。我们若以牺牲健康为代价放纵食欲，或者放纵会减少我们的生命力和智力的习惯，就不能高度赏识赎罪，也不能正确的估计永恒的事。我们的心智若是因疾病而被蒙蔽，部分瘫痪了，我们就很容易被撒旦的试探征服。我们应当吃多少分量的食物，不可能用秤来称，最好不用过秤的方法，免得头脑以自我为中心，对于饮食想得太多。你看怀师们在这里注意，你不要把饮食想得太多啊！一切你基督徒，你一天到晚又不说只是吃，对吧？那些不以杜甫为神的人必小心看守食欲，他们必吃简单有营养的食物，他们会慢慢的吃，充分咀嚼食物，餐后他们会在户外的空气中进行适当的锻炼，这样的人绝不需要自我找麻烦，量出准确的数量。这里也注意，吃饭慢慢的吃那真的是习惯，有的人就是快，他没办法，他就是那种我周围碰到了他们人都挺好的，也很爱上帝啊，但他就吃饭快啊。有的人他也谈不上信仰，他就吃饭慢啊。所以千万不要把这些当作是衡量一个人跟上帝关系的一个标准啊。你能够慢慢吃，充分咀嚼，那是真的是好啊。但是有的时候你不是那种人，你也别强求自己做那种人，这些都是一些理想，尽量去做啊，它都不是什么大事。许多人心头如负重担，苦思食物的量与质如何能滋养身体。这些人在我们教会很多，一天到晚到教会就讲养生，就讲吃讲喝，这种叫不务正业，脑子有病。还有些人尤其是消化不良者，对餐食则过于牵挂，生怕不足以滋养身体，他们给家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他们担心他们今生已受苦不浅了。我们担心他们今生已受苦不浅了，就有些人又总觉得自己营养不够啊，一天到晚就是这种，都是属于自私的人，就总是把眼光放在自己身上。那些一天到晚讲养生讲健康的人，其实都是一些怕死的人，而且都是一些自私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整天把精力放在健康上根本就没有益处的。不是说不关心健康，是有个度啊，你太关心自己健康，太关心自己的养生了，你到最后弄不好你还活不了那么长啊。再说我也不想活那么长，我也不想要太关心健康啊，最好是得个心梗这样死起来最痛快。有人时常担心自己的食物不论多么简单卫生都可能对自己有害，我要对这等人说，不要觉得你们的食物对你有害，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你们依照自己最好的频段去吃，你们既求神祝福食物增强你们的体质，就当相信他垂听你们的祷告并安下心来啊。怀师母在这里就是在看那些走极端的人，一天到晚就患得患失，就觉得我吃什么好怎么怎么一样就关注到自己身上，就关注到自己吃身上这种人多得很然后反而把自己弄得来生不如死。有充足的原因可以说明为何世上有那么多神经紧张的女人抱怨消化不良及其一系列的恶果。有因必有果，不节制的人是不可能有忍耐的，他们必须先改掉坏习惯，学习过健康的生活，然后再忍耐就不难了。神经质教会多得很，这样的人很多搞健康的人都是一些神经质的人。许多人似乎不明白心智支持身体的关系，身体系统若因不当的食物而紊乱，大脑和神经就会受影响，一点小事就会使如此受苦人的感到烦恼，小小的困难对他们来说也像大麻烦。出于这种状况的人不适合给他们的儿女适当的训练，他们的生活必定显然是有极端的行为，有时非常纵容，有时又非常严厉，责难不值得注意的琐事都是这样的，就是情绪不稳定，极端不稳定的人消化不良的胃总是导致人急躁易怒，发酸的胃导致坏脾气。你若要使自己的身体适合做圣灵所居住的殿，就必须使身体保持顺服，即使是有益健康的食物也要少吃，要进行适度的锻炼，你就会觉得自己的生活相当重要了。我们的人在健康改良上一直在退步，撒旦明白自己无法有力地支配那些节制食欲的人，像他控制放纵食欲的人那样，因此他不断地做工要引人放纵。在不健康食物的影响下，人的良心变得麻木，思想变得暧昧，对于各种印象的敏感性也就迟钝了。 我们的人愿意看到和感到堕落食欲的罪吗？他们愿意丢弃一切有害的放纵，将这样节省下来的钱投入到传播真理上吗？节制的范围必须比单单敬酒更广泛。食用刺激品和不易消化的食物，往往像硬酒一样能损害健康，而且时常撒下醉酒的种子。真正的节制教导我们完全避免用各种有害之物，而要审慎的食用一切有益之物啊！节制，什么叫真正的节制？这是我们教会的原理，对节制的定义。真正的节制教导我们完全避免用各种有害之物，而要审慎的食用一切有益之物。这是真正的节制，非常重要啊！很少人明白自己饮食的习惯对于健康、品格、今生的前途以及永久的命运究竟有多大的关系。我们的食欲必须经常受道德和理性的管制，身体应当服从理智，而理智不应服从身体。凡明白健康律、受原则所指导的人，不会走放纵或过度克制的极端。放纵不好，过度克制也不好。他们挑选饮食，不单为满足食欲，也为身体的健康。说明也应该满足食欲，但同时也要为健康。他们设法将每一机能保持在最佳状态，以期为神和人类做出最好的服务。他们的食欲受良心和理智的管束，他们所得的报酬就是身心的健康。他们虽然没有将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人，但他们的榜样却成了正确原则的有力见证。这种人具有广泛的好影响。阿们。